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通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珍惜修炼中的每一天；二、正念营救同修，在配合中走向成熟。珍惜修炼中的每一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师兄。伟大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十几年来，在伟大慈悲的师尊的呵护下，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心中道不尽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值此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特将我这十几年来的修炼做一总结，向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一、得法。我是一名教师，1997年春处在人生道路中迷茫的我，已经在周易算卦这个领域苦苦钻研了6年。6年中，古今所有的卜筮气功之书，只要能找到接触到的，我全部都涉猎，书攒了整整一箱子，常年苦读却不得门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一打开书，书中的机理犹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多年来对人生的诸多迷茫被一扫而光，在我心中引起的震撼，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如何说起，真是如获至宝。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些周易及各种气功，简直就是太微不足道了。整整一天，我手捧宝书，除了上课之外，就连吃饭时间也舍不得放下。原来修炼并不单在千年之外的远古时代，也不在揭罗尔居的深山密林，修炼就在当今社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我毫不痛惜地把这几年研究的厚厚的一箱子算卦书、气功磁带等全部处理烧掉，我从心底发出呼唤，我要干干净净地修炼了。初入大法修炼，我那种欣喜与幸福感心里装不下，洋溢在眉目间，不满在脸上，工作之余除了学法就是刻苦练功，经常一晚能把动功练上2遍。法虽然也学，却并不特别入心，不经意间把练功当做了修炼。也许是根基的缘故吧，生活中偶尔碰到心性上的考验，一般也能悟到，从而比较轻易地过关。人生有了方向，心里踏踏实实，心中充满对大法的感恩，身体充满活力。不久，师父相继发表了《红银》《法轮大法义解》《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等著作。由于我不懂修炼的殊胜和严肃，并带着以往学习其他理论的心对待学法，此时学习了之后，心中竟一时产生了一种浅薄的认识，觉得师父的著作讲来讲去不外就是6个字：真善忍，向内找。一次切磋中，同修语重心长地说：“你干什么来了？你有问题来找我切磋，难道我比师父讲的还清楚吗？”一番话语犹如当头一棒，敲醒了头脑发昏的我。我惭愧万分，并为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深深向师父忏悔。我明白了敬师敬法的道理，我痛下决心改正以往对学法的态度，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二、迷茫。转眼到了89年冬，随着大法在大陆的红传，人们未泯的良知越来越清醒，更多的人加入到修炼中来了。随着修炼人群的不断扩大，终于引起了邪党的恐惧，修炼的形式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原来的练功点，单位的礼堂对我们关闭了，理由是上边有了指示， 不让给法轮功提供练功场地，国家工作人员将不得再修炼法轮功。相信这个指示很快会传达到所有的公务员。这个上边是哪一级呢？不得而知。政治敏感迟钝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只是在迷茫和不解中继续自己的个人修炼。99年425之后，修炼环境进一步恶化，大法弟子普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7月，我县部分大法弟子决定去省政府上访，讨回正常合法练功的环境及权利，但在省政府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去北京吧，我们管不了。然而同时也传来另一消息，通往北京的所有车站、公路、班车、火车等都被公安封锁和监视了，不准去北京上访。出于对最高当局的信任和对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护，好多大法弟子义无反顾地骑自行车、步行、绕路等，通过各种方式踏上了去北京护法的道路。而我当时由于法理不清，并掺杂各种人心，进退两难，犹豫不前。2天后，协党通过电视广播向全世界宣布了对大法的迫害，一时间乌云压顶，暴雨肆虐，每个修炼者的心灵都被触及了。与此同时，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的工作就有了变化，由一所国办中学调到了一所县内的私立中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刚到新的工作环境，我没有公开我的法轮大法学员身份，一方面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在工作上干出一番成绩，站稳脚跟之后再说，另一方面当时多少也考虑到大法被迫害的形势的因素。但我认定大法是对的，真善忍是对的，这一点没错。几个月之后，全国陆续传出各地办洗脑班和大法弟子被暴力折磨致死的消息，同时也不断的有大法弟子通过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情况，直至越来越多的人去北京上访。我心里一直在矛盾，大法无疑是受冤枉的，但大法弟子不停的上访我不理解。显然我完全把这场邪恶对大法的迫害看作了人对人的迫害了。而一段时间以来，师父再也没有新经文发表，我不知如何以待。矛盾中就这样在时断时续的学法练功中一天天迷茫着。3，走出人来。一年过去了，2000年7月，我的认识有了变化。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转法轮。一位多次去北京上访过的同修回来后痛心地说，那么多大法弟子无故地被抓、被判、被抄家，甚至被打死，连师父都被恶毒的中伤，就为他们修炼了法轮功。作为同修，你真就能坐得住吗？同修的话振聋发聩。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那时还有同修说，梦到师父在天安门城楼，通往北京的火车只有一列了，并且已在启动了，再不去北京就赶不上末班车了，就无法圆满了等等。我知道自己应该去北京为大法讨还公道，而且也必须去，但扯不上圆满的问题。去北京固然能去掉自己不少执着心，但扪心自问，自己就是再去10趟北京也去不尽自身的执着而达到圆满的标准，只为圆满去北京似乎不是我去北京的动力和动机。回家后和家乡的同修学习精进要旨，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去北京护法的心，不愿放弃我，就为我开启了智慧。以前学过多遍而不明白的法理一层一层地展现在了我面前，大法的法理像重锤一样重重地震撼着我。尤其是为谁而修、挖根和大法不可被利用等经文，我明白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不为自身的圆满，不为去自己的执着，只为师父的清白，只为大法的公道，还为那些正在被迫害的同修，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共同抵制，那这场无理的迫害当初可能就发动不起来。进一步切磋之后，我们更加明确了，也更加坚定了，不等不靠不是大帮哄， 纵然只有我一个，我也要上北京为大法尽我一份绵薄之力。决心记下，临行前我回家看望了年迈的双亲，告别了妻子、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然后静静地返回学校，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把钥匙锁在了屋内，带着踏出这个门就没再想卖回来的一腔豪气，然后毅然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两天后，我被当地公安人员劫持回来，以所谓违反治安条例被刑拘15天，勒索3000元。从此我的身份公开了，我成了整个行业的名人，但我知道自己走的是什么样的路。我以大法而自豪，我以自己是大法弟子而自豪。
四、锤炼。随着身份的公开，一系列的迫害也接踵而至。当时的修炼环境是严酷的，教育局610不时地以工作和洗脑班相迫，因我当时还是协党党员，所以县里也不时地以所谓组织名义谈话，给单位和个人施压，居所被监视，住行被限制，随意被从课堂上叫出去谈话，正常的工作被无理打断，经常受到将被拘留和经济处罚的威胁，连学校都被迫每天向上面汇报我的行踪。但正如师父所说，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第一层想否定高于其层次之上的生命是徒劳的。一段时间以来，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就是抓紧时间学法，用法来充实自己，以跟上正法进程，抵御不断来袭的邪恶的迫害。
2002年夏，邪恶把我关进了洗脑班，为反迫害，我绝食9天。邪恶的610把我的父母、哥嫂、妻子、儿女及一些亲属都招到洗脑班，鼓励他们以亲情和暴力强迫我转化。那一天，太阳异常的毒，天异常的热。面对白发的父母、下跪的妻儿、痛苦的哥嫂、哭泣的儿子，还有不谙世事、不知爸爸正遭受迫害，还向爸爸告状哥哥不做作业的刚满3岁的女儿。面对这一切，浑身瘫软的我心如刀割，多日绝食，一整天的折腾，再加上天气的炎热，使我吐出的都是带血的东西。痛苦经济之下，父亲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被紧急输氧，母亲浑身抽搐，血压升到了230，双双被紧急抢救。然而邪恶还不放过，几十名邪恶工作人员一下围上来，有2个人架着我，烈日下逼我在他们写好的决裂书上签字。当时我虽然腿站不稳，但头脑异常清醒，师父就在我身边在看着我，眼前这一切都是假象，师父不会让我的父母真的有事，这是旧势力设的考验我的关。我猛地挣脱，一把抓过决裂书，2下撕成碎片，奋力地向前跑去。随即邪恶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眼看一场邪恶的迫害在所难免。没想到610头子却说了句，他又臭又硬，算了，放了他吧。在师父的呵护下，这次我没再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以前练静功，每次双盘我都盘不过20几分钟，经过这次磨难后，我很轻松的双盘达到了1小时，感谢师父。我被迫害期间，社会反响极大，多方家长表达同情与关切，学校也顶住各方压力，坚持留用我。我回到学校时，学生们在教室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字压字地写满了他们的心声，老师，我爱你，我们盼你回来。望着孩子们纯真的心，我被孩子们簇拥着，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千千万万的同修们前仆后继，无惧无畏，在救度众生反迫害的壮举中谱写着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同时我也在正法的洪流中不断地被熏陶着、锤炼着，我的人的各种观念也在一点点地去除着。不久我悟到，为早日迎接师父法证人间的那一天，我不能再人为地使自己受到环境的局限， 除了在学校做好之外，我还应该走出去，与校外的同修们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无脉无血的整体。从此，利用挂条幅、发资料、写信、面对面讲真相等各种方式救度各方有缘之人，在与同修们一起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各个项目的协作中，自己的境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生命活得紧张而充实。在学校，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严格用法来规正自己，严以律己，与人为善，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证实大法的清白、善良和美好，清除众生头脑中被邪恶灌输的毒害。
我班板报的内容是红音中师父的做人。
班训是由真善人演化的，慈悲善良、纯正大人，理性智慧、祥和威严。每日预备唱歌时必齐声高诵，一日三次，天天如此。一批批学生明真相后走向了社会或升入高一级学校。
一次，我班昔日班里的团支书回来说，在新的高中，学校要求全体同学入团，他们几个坚决不从，被停课两天。最后班主任只好通过班干部印发了一枚团章给他们几个了事。还有一次，我班学生明白了真相三退后，已入团的退了出来，而新发展团员的任务因班上无人加入而无法完成学校分派的指标。学校共青团的书记虽然没真正明白真相，但后来没再督促追究。几年来，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众生中不断地清除着大量的邪恶，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越来越多的众生开始觉醒了。我为明真相而得救的众生高兴。
五，成熟。
随着正法弘誓的继续推进，大法弟子的修炼也日渐理性成熟。2010年，我的工作又有了变化，被调到了一所与临县相交的偏僻小学。由于地处偏远，当地环境不是很好，不明真相的人大有人在。全校七个老师外加一个保安都不甚明白真相，大法的书记及真相资料就在宿办室的床头及办公桌上放着，可他们在取东西时似乎手指都不敢碰一下。此情此景，我更加明白救人的迫切。我知道我必须用大法的智慧和慈悲开创出自己新的修炼环境，并救度这里与我有缘的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的一切众生。首先，在校内，我从不避讳自己的大法弟子的身份，我以大法为荣。大法修炼中，我堂堂正正，待人祥和慈悲。大法的著作、明慧周刊、多种明慧期刊、光盘、精美的年历、台历等各种真相资料就在宿办室的明处放着，而我们的宿办室是课间全校教师的集散地。我就是通过自身的纯正慈悲，所言所行向世人营造一个了解大法真相的窗口。平时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与同事愉快协作，生活上我先人后己，遇事向内找，主动为他人着想和提供帮助，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众生介绍大法的真相和随机劝三退。由于我家离学校较远，同时当地也都是与我有缘的众生，所以虽然下班早，我一般除周末外平时并不回家，而是吃住在学校。下班后，我利用业余及晚上时间到学生及同事家里家访，为当地众多的有缘人讲真相、做三退。为更好地肃清老师们多年来所受的邪党的毒害，后来我买了一围地，在学校安上了新唐人电视台，一下把邪党内幕、世界焦点及大法的真相鲜活地呈现在了老师们的面前。通过观看新唐人电视、真相光盘及真相资料等，老师们包括校长都在逐渐觉醒，对大法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现在学校的同事基本都做了三退。另外，学生们虽然年龄不大，但同样是我救度的对象。在课堂上，我透过课本把真善忍的理念讲给学生。生活中，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严格把握一条，慈悲对待每一个同学，绝不体罚学生，努力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事事体现大法的美好，使真善忍的种子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一次课堂上，我拿起一根扫把枝条，想吓唬一个犯错误的同学，刚一举起，不料那学生却调皮地抓住我的手，喊：“真善人不打人。”一下把全班学生全逗乐了。
现在我的环境相当宽松，学生们对我也非常爱戴。学生们遇到头疼、肚痛等，都知道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然，他们也都因此而获益，知道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另外，在与当地同修协调方面，当初初到当地时，我就想，既然师父把我安排到了这里，我就应该走出去，与当地同修融为一体。所以来后不久，我便设法与当地同修取得了联系。原来当地确实有两个同修，只是一向不被常人所知。虽然他们是同一村的，但却不在一起集体学法，并且三件事也很少做。我们三个切磋后达成共识，为跟上正法进程，我们必须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从今以后每天集体学法，遇事向内找，珍惜正法中所剩不多的时光，努力做好三件事，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这两位同修确实难得，他们对大法、对师父的心像金子一样的纯。这两年，他们无论在大法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给予了我无尽的帮助，在此我深表谢意，同时也非常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们都很珍惜在大法中结下的圣缘，修炼中不分你我，遇事主动向内找，从不互相指责。实修中，大家在法理上升华很快，也都更加明确了当前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每个人都很快地突破自我，走了出来，真正地担负起大法弟子的使命。无论是发资料，还是当面劝三退，每个人都在实修中切实地提高着自己。两年来，我们的足迹遍及周边十几个村庄，真相资料酒瓶传遍了乡村的各个角落。现在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也盛开了一朵小花，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我们走得更加稳健了。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弘音二五祖。作为教师，一年中除工作时间外，休息时间相对较多，但正法路上谁能懈怠？双休日、节假日等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时机。去年冬，同修们提前做好了精美的年历、台历、真相对联等真相资料。我们与家乡的同修们结成小组，深入村庄的家家户户，把这些精美的礼品和大法救度的福音一并传给有缘的众生。我和家乡的同修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共同兑现着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正法已20年，大法弟子的修炼时间也所剩无多。作为一个修炼人，在正法行将结束的当前，我深知时间的珍贵，而且一个成熟的大法弟子也必须修出堂堂正正、慈悲度人的觉者风范来。我深深体会到了放下人的东西后，修炼者身心的简单、轻松、充实、洒脱和自在，在神的路上也更加坚定。暑期两个月的时间，我拒绝了别人的半班挣钱邀请，每日走上街头救度有缘之人，晚上回来总结不足，并学法向内找，同化自己。当前在人类的舞台上，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一定珍惜师父通过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用心做好三件事，在兑现自己的誓约中走好最后圆满的路。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向师尊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正念营救同修在配合中走向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值此明慧网召开第9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之际，我将近期和同修在整体配合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后来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 我们沐浴着师尊宏大的佛恩，在修炼的路上前行。1999年720后，我经历了劳教所、监狱、非法关押的迫害，过程中跌跌撞撞，走得不是很平稳。即使这样，师尊也没有放弃我这个愚钝的弟子，起悟着我，呵护着我，走到今天。去年我的丈夫同修在威城监狱遭受严重酷刑迫害致重伤，狱方隐瞒着迫害，我去找过多次，狱方都无理地阻止我见人。当时正值我地区同修遭受大面积绑架，营救的事迟迟未能展开。刚解除冤狱回来不久的我，受迫害的阴影和怕心挥之不去，所以营救家人同修对我来说感到难度很大。但是情况不等人，我和一位老同修就离开家乡去异地营救。师尊加持，同修帮助，整体配合，展现正念威力。一开始我们没有营救的经验，而且出现酷刑迫害之后，我们需要和律师联系，在请律师方面我们一无所知。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结识了 HD 的同修。 HD 同修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就对我说，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没有地区的划分。 HD 同修帮助联系了北京的律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一路上冲破了重重的阻力，来到北京聘请了正义律师。后来 HD 同修又和我们及律师配合，到监狱、法院、省局发正念，讲真相，要人。现在正法已经进入了尾声，在目前的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利用法律讲真相救度众生势在必行。因为监狱、邪党、公检法司部门是被邪恶操控最严重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是被邪恶的谎言毒害最重的地方。这里的众生往往认为他们是在执行法律，而不知道自己是在执法犯法，处在最危险的境地。而律师参与就能够从法律方面澄清事实真相，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对自己将来有多么危险。律师和我们先来到了威城监狱，狱方表现非常邪恶，为了掩盖真相，他们封锁了一切的消息，而且说根本就没有迫害的发生，剥夺我们会见家属当事人的权利，而且无理地说省局有规定，家属是练法轮功的更不能见。我们和律师从法律方面驳斥他们的无理规定，狱方还是一意孤行。于是我们和律师启动法律程序进行申诉，首先来到了这个城市的区法院和市法院，然而两级法院都往出推，说法轮功的案子是属于特殊的，法院不予受理。我们和律师又来到了省城，找到了省高检和省高法，但是都没有进去。最后我们只找到了监狱管理局，向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申诉了情况，讲明了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为什么案子没有进展，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中，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各地讲法二，202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想还是真相没讲到位，所以就萌发了再去市法院、区法院讲真相的愿望。事隔几天，威城市法院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再把申诉状从区法院至市法院重新递交一遍。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们救众生的机会。省城的同修得知我们的情况后，表示愿意配合到威城法院去。于是我们决定再次到威城法院和监狱讲真相，要人。第二天，省城同修告诉我，我们可以去30多人。当时我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当地都不可能出这么多的同修到外地去整体配合营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得知这几年他们一直是坚持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有外地出现营救的事情，他们知道后也开车到那里参与，有被关押的同修要出狱时，他们就集体到外地去近距离发正念接同修。 他们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年同修，谈起他们的故事非常令人感佩。这些老同修曾经在某监狱门外立杖发正念，监狱不放人，他们就不停止发正念，直到把同修接回家。听到他们的介绍，我知道他们今天能够有30多人到异地参与整体配合，也是他们近几年一步一步坚实地走过来才能达到的。那一天，一路人马浩浩荡荡地奔赴危地，使我们感到另外空间更是一场壮观的政协大战。我们首先来到了威士区法院，同修们发正念，我和另两位同修进去申诉，讲真相。这一次由于配合正念到位，操控世人的邪恶解体了。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听了我们的陈述，了解了法轮功遭受的迫害，表示同情。他们说，我们虽然不能命令监狱，但是我们可以打电话要求他们允许家属会见，因为这是法律赋予家属的权利。法院的工作人员做出了他们正确的选择。将近中午11:30，我们来到了市法院。市法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午休，我们打算等到下午1:30和他们见面。这时有同修说，我们再等到下午，然后再到监狱，就可能后半夜才能回家。听到这里，我动了心。我想，外地的同修来配合太辛苦了，于是就符合了个别同修的想法，说，不等了，那么咱们就直接去监狱吧。当时有3辆车已经启程驶往监狱，我所在的这辆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司机急得用钥匙怎么也打不开。这时我和车上的同修都悟到，一定是我们哪里出了问题。我说，师父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咱们的车子被锁住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咱们不想救度这里的众生，想放弃？我们出发时的愿望是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而我们现在就要放弃这里。同修们都悟到了，然后大家一致说，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的真相也讲到位。于是就跟前面3辆车取得联系，前面3辆车同修知道后立即返回来说，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来，一起走。这样整个中午我们就在市法院发正念1个多小时。下午工作人员来上班时，我们就进去配合讲真相发正念。结果市法院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法律赋予家属的权利，监狱应该让我们去会面。下午我们就到了监狱，整个下午监狱所有的领导都在开会，我们就来到了驻监狱检察院，在同修们的配合下，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讲明真相，提出要见我丈夫的要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听明真相后说，你们可以直接去找监狱要求见人，因为他不让见人是违法的。这样一直到了下午4:00，监狱工作人员还没有开完会，我们一起在监狱外发了1个小时正念。我对省城的同修说，我们共同定下一念，明天一定能够见到同修。省城的同修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老同修去要求见人，因为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了，这次狱警没有过多阻拦，就去请示领导。我和老同修不动心，坚定一念，我们师父说了算，一定能见到。到中午11:00，终于见到了狱中的同修。这是自同修被酷刑迫害后14个月才见到了同修。通过这件事，我深刻地感受到整体配合的威力。在异地营救过程中，我深深地体悟到了正念的作用。有一次我在威地遇到一位外地同修出狱，当时他们那里只来了2位同修和4位家属接人，4位家属都是不明真相的常人，我就和几个当地同修在附近的同修家里配合发正念。监狱一直不肯放人，说9点放人，又说9:30，又推到11点，最后又说下午1:30放人。我们已经在同修家连续发了1上午的正念，这时我心里非常着急， 就通知了我所能认识的几个地区的同修都来发正念，而且告诉这个被迫害的同修所在地的同修来发正念，并及时上明慧网告诉他们监狱现在不放人，请同修配合。早晨我们在同修家里发正念时，我们就约定必须发一个小时的正念。做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有的同修腿疼得不行，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就休息了一会儿。但是在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干扰，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大家都去逗他，结果都忘记发正念。我看了心里很着急，然后就提醒大家，大家快来发正念吧，同修还没有出来呢。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同修提醒，大家就马上能够集中精力发正念。同修们又坐到炕上，大家盘腿发40分钟正念，然后再休息10分钟，然后再发40分钟。这样我们一直坚持下去，到了下午3点，我的心有点动摇了，能不能放同修呢？已经快下班了，同修怎么还没出来？可是我忽然想到，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说了算，同修一定能出来。我和同修们互相鼓励，又坚持发正念。到下午3点40分，这位饱受迫害的同修终于出狱了。我们都非常激动。这时候有开天目的同修说，看到整个过程，另外空间师父在落泪。在监狱门口接人的同修说，在监狱门外一直是飞沙走石，看来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非常的激烈。通过这次营救，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整体配合发正念的重要性。在整体配合过程中，我们也有配合不好的教训。记得一次我们去区法院讲真相时，有四位同修在外面发正念，我们四位同修进到里面讲真相，当时接待我们的庭长被干扰得非常厉害，我们两个人发正念，两个人讲真相，但是不断有电话打来干扰，而且不断的有人找庭长让他出去办事，我们很苦恼，怎么发正念就不起作用呢？最后这个庭长还是被人叫走了。我们出来之后看到了外面配合发正念的四位同修，他们每人都拎着一塑料袋野菜，当时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外面的同修一边挖野菜一边发正念，我们的整体存在多大的漏啊！另外空间的邪恶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验，当我们整体中有一部分在开小差时，可想而知正邪大战的结果会怎样。最初我出于人情不好意思把问题说出来，但是我想我们都是修炼的人，要为同修负责，要为我们整体负责，于是我就坦诚地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刚开始同修也不理解，说我们边挖菜边发正念也不耽误事呀。当我们从法上与他们交流时，他们终于明白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解体黑窝，营救同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还有一次，有一位同修出狱，也正赶上我在危地，我也参与了去接他出狱。在我们正念配合下，同修上午11点从监狱里出来，他的父亲也是修炼人，抱住9年未见的儿子，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个同修是29岁进的监狱，38岁才出狱。当看到这个情景，我不由得从心中生出坚定的一念，绝对不允许邪恶用任何借口来关押我们的同修。想一想，我们的同修当初发愿来救度众生，而正法10几年中他都被旧势力塞在监狱里，完不成他的事前大愿，旧势力的安排多么恶毒啊。所以我想，从我的思想中绝不能有任何一念允许旧势力这样迫害我们的同修，不允许这样关押同修，不允许阻挡正法，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扰师父所要的。微监狱这几年在邪恶的操控下，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非常严重，这几年连续都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我和微底同修一起学习了师父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和评语文章，去除魔性， 并进行了交流。大家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黑窝就在我们附近，而它却在猖獗地迫害大法弟子，毁灭着公检法众生，我们却漠然视之。清除邪恶，解体黑窝，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啊。师父在2006年发表的《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中明白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其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今天在学习师父的这篇经文，大家深感惭愧。6年过去了，狱中同修被迫害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不是师父要的。大法弟子是来救度众生，是来助师正法，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我们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还是站在正法修炼无私无我的基点上看待同修的被迫害、众生的被迫害？解体黑窝、营救同修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它牵扯到解体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安排、否定旧势力对公检法人员的安排。正法到了今天，我们中国大陆还有十几万大法弟子被关在劳教所和监狱，他们当初签下的誓约如何兑现？不能让他们在监狱中等到法证人间那一天，因为他们自身也有庞大的天体，他们在世上发的愿也要救度众多的世人。所以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解体黑窝、营救同修是他们完成史前大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通过交流，微弟同修都愿意积极加入到整体配合的项目中来。交流之后，我们都发出了这一念，一定要解体这个黑窝。另外，空间的邪恶非常害怕，用各种方式在我们的身体上造成迫害。交流之后，很多同修身体出现了不同的疼痛、疲惫现象，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大家意识到是邪恶害怕了，在向我们的身体和空间场中扔败物，想以此来顽抗。有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我们这个交流会开始之前，他就看到另外空间整邪大战非常的激烈。同修问，你看到结果了吗？他说没看到。我说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邪恶只有解体的份儿。在整体配合中共同提高升华。我们本地当初很多同修一提到要到异地监狱去近距离发正念，就感到难度非常大。一方面感到黑窝附近非常的邪恶，有怕心，另一方面因为要面对家人的阻挡，所以没有多少同修能够配合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通过学法切磋交流，我把外地同修无私无我的配合过程讲给他们，本地同修深受触动。本地同修说，我们的差距也太大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这是我们提高的一个好机会啊，我们一定要撵上。所以逐渐的，我们小组第一次有2个同修，第二次4个同修和我们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后来我们这个小组越来越成熟，现在已经达到小组的全体同修都能够和我们到黑窝去近距离发正念配合。例如我们小组有一个女同修，因各种执着心阻挡，一直不参与到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有一回我们又要到监狱发正念要人， 居威城的车子上有一个空位置，有同修对他说，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他心想，要是第二天早晨我起不来，我就不去了。可是第二天凌晨3点钟，他一下子就起来了，头脑非常清醒。他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去呀。但是在去的过程中，他还在犹豫，心想，出门打不着出租车，赶不到集合地点，我就不去了。这时，一辆出租车一下子停在了他跟前。他上了车，车子飞快地赶到了集合的地点。这时候他想，哎呀，是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啊。一路上，他的很多人心都翻了出来。到了魏地之后，他和大家一起发正念除恶，而且感到能量场非常的强，感到师尊的慈悲的加持。回来后他说，我这一趟师父给我去掉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自己也感到升华很明显。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时，有一个同修看到另外空间激烈的正邪大战，整个监狱的办公大楼被照在一片火光之中。另外一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邪恶在商量说，不行了，我们快坚持不住了，他们在开会商量对策。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监狱外面发正念时，看到一群一群的黄鼠狼仓皇地奔逃。在我们整体正念配合下，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招架不住了，但是他们会钻人心的空子和我们整体配合上的空子进行干扰。例如，我们上午到监狱去会见同修，然后到狱政处去要人。当地配合的同修以为我们只是上午去讲真相要人，很多同修下午就没有参加发正念的配合。然而下午我们到监区去的时候，就感觉空间场压力非常大，在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感觉昏昏欲睡，监区的管教科长表现得非常邪恶，根本就不听真相。后来我们和当地配合的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下午也去呀，以为只是上午的事。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及时的沟通，及时的交流信息，在配合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邪恶最怕我们形成整体，所以他们就想把我们的整体间隔开，主要手段就是利用学员没有修去的人心来制造间隔。比如说，在同修之间放大同修的执着，让彼此之间看到对方的不足，从而使同修之间起矛盾和间隔，认为都是修炼人，你怎么这样呢？而不能向内找，从而就配合不好，不能形成整体，邪恶就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们通过学法认清了邪恶的伎俩，在遇到事情时就都能够向内找，不互相指责。例如那一次，我们和省城同修去威地，车上的一位司机一开始就埋怨另一位负责协调的同修，一路上全是指责他的毛病。这位同修当时很不理解，心想，我们俩平时也不是很熟，怎么一上来对一个不熟悉的同修就满嘴的指责呢？但是这是我们在整体的配合，我绝不能被这些心带动，不能和他争辩。虽然他说的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回事，这位同修守住了心性，一直到配合这件事情结束，他也没有被同修的指责而带动。在回来的交流中，他说，如果我当时被人心带动，我肯定去不了了，在车上只会和他争辩，那么我们这次的除恶整体配合只能是落空。还有一次，我们在与监狱的一个部门交涉中，有一个同修说了一句话，从那个部门出来之后，别的同修指责他说，你这样说不善。当时这位同修信心受到了打击，就出现了消沉的状态。回去后，我们坐在一起交流，这个同修还是心里过不去。这时候通过向内找，我们大家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要互相包容和圆融，要以鼓励的语气来对待同修，绝不能指责和埋怨同修，否则就会在我们整体的空间场中出现裂痕，出现间隔，整体的效果就达不到。 无论出现任何事情，回去后大家都坐下来互相探讨，找出我们的不足，找出人心在哪里，下一次共同做好，这才是一个精进的向内找的状态。师父从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之后，一直在教诲我们整体配合，所以在配合当中，我们只有放下人心，放下自我，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共同完成好我们要做的事情。每个同修都有在法中悟道的理，每个同修也是来自不同天体的王和主。那么配合当中，每个人都有好主意，过程中如果各执己见，只能争论来争论去，师父说这本身就是干扰。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生了几次争论当中被干扰的事情。后来通过学法，我们认识到，师父说天上的佛他们遇事也是要互相商量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里有这样一段，其实你们知道吗？那些大觉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的。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那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通过学法，我们能从原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达到互相商量补充，这样整体的力量就更大了。虽然我们这件事情还没有进行完，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黑窝里的邪恶已经解体了很多。明显的感觉他们招架不住了。原来的狱政处长有对律师恶狠狠地连指带骂，到现在一脸的无奈，而且调离了狱政处长的职位。有一次我遇见他，他说不要再找我了，我已经调离了，告诉你们的那些人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受不了了。还有一个负责监区的管教大队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碰到了他，他非常惊讶地说，我已经不管他了，你们怎么又找到了我？因为他当时已经被调到了另一个监区。当时看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受，感到这些警察被邪恶利用是多么的可怜呢。虽然我们走过了比较长的又很艰难的路，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公检法人员和监狱的警察不明真相，还在做着危害他们自身的事情。所以我们前面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的整体更加协调一致。我们在与几个地区同修的配合当中，都感到这些地区的整体状态都在好转，包括省城的同修也说，通过这件事我们整体又凝聚在一起了。内地的同修也说，我们当地本来没有形成整体配合，通过参与你们这件事，我们整体也走到一起了。我想师父通过这件事的巧妙的安排，使所涉及的地区整体都在凝聚，最终能够达到百脉连成一片。在这几个月的修炼中，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过去在修炼中对待麻烦，对待磨难，自己总是有想躲开他，要回避他的想法，有时被求安逸心带动，不能知难而进。但是经过几个月的锤炼之后，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了。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磨难能够使我们提高，磨难能够使我们成熟。当然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变得更加理智，更加成熟，在救人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